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在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又聚在一起，我们来查考约翰福音。是的，主，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如果有疲乏的，求主你加添力量。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查考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都可以遇见那位与我们说话的神。而且主，你也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主，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求主你亲自的祝福，亲自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开始的时候讲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作业。大家觉得有人开始看作业了吗？第一个作业有三道题是吧？有没有人觉得很多？有没有人开始做？还没有开始做是吧？那么这样好了，因为三道题的话弟兄姐妹反应比较多，我们选做好了，三道里面你们做一道，对吧？这比较厚道了是吧？恩典够，恩典够是吧？对吧？这样好一点是吧？三道里面你们做一道，嗯嗯，做一道就要多写一点了是吧？就可以充分发挥一下。有几个姐妹刚刚进来，就是我们的作业我们改成选做了，就是三道题里面做一道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已经做了，如果你已经做了，或者是说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话，那你都交上来，我们有附加分，这样好不好？
第三次作业
还是分开的好，因为我还是希望这个面覆盖的原因。
一二三都是三道题，都能选一个吗？
对对对，那没问题。
但是可以多做。
对对，多做我们有附加分，有附加分。
有礼品。
有对，附加分有礼品，对，这个我喜欢，对，这个我喜欢，有礼品，嗯，对吧？嗯嗯。
奖品。
这个领导礼品可以有吗？
嗯。
得有是。我们会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礼品也需要，我们也要很仔细的考虑。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还是很希望能够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我们信心增长的一个过程，这一点我们非常理解。所以我们讲了说，如果附加题也做了的，我们可以有礼品是吧？不是说附加题的，我们按照最后按照分数，我们要
前二十名都有那个。
对，他说前二十名是吧？嗯，算上我这个班有二十一个人。
刚刚这个
介绍了，季香。
那我姐妹
第一来说，哎，特别懂什么叫对观福音啊？
哎，我正好今天要讲，正好今天要讲。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课。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还是有讲义，讲义上面的有一些用词。这个讲义我大部分的内容是从这个CTC 就是香柏木培训中香柏木培训中心的那个讲义上，大部分都是抄过来的，所以有很多的字句我没有改。因为什么呢？这个一，我本来是想自己写，后来觉得自己水平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我毕竟觉得读的书还是不够多，我怕我万一有一些地方自己理解的太偏颇了。因为你这个形成一个文字性的东西，还是我觉得不够理想，那么我就参考了。因为香柏木培训中心呢，他们是三位老师教这个课，但是他们的大纲是都是应该说是仔细审定的。那么有一些用字呢，特别是有一些老师他们的用字呢，可能跟我们平时用的习惯不一样，读起来的时候比较吃力，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太在意这个内容。如果你读起来比较吃力，那么因为我们还是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讲义的内容给大家做参考。其实这个讲义我自己用下来，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因为我一直在使用，从我学这个课一直到现在，我经常回去去翻一翻。因为有的时候不懂的时候，我就回去翻一翻。那么如果你们在过程中有一些读的不懂的，一可以来问我，在微信群里也可以问，口头也可以问，我们都可以有一些解释。那么也有一些打字的一些个别的一些错误， 也有一些打字的一些个别错误，那么这个是我们下一版的时候我都要把它更正了。然后有一些地方特别是今天我在重新回去备课的时候，那么有特别在分段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用词我可能在下一次，那可能不是你们这群人了，那群人就要下一班的人，他们就会幸福一点，我就会把一错的地方会把它更正了，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容易懂的地方，或者听到你们的意见不容易懂的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更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班有一个承诺，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更正之后的讲义我们会一直保持发给你们，让你们也能够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二个事情就是作业永远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能够理解才是。作业是帮助我们能够掌握一些内容，因为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如果你上一门课不仅仅是我们说圣经课程，就是在我平时的专业课程，如果你不做作业的话，基本上听过去之后也就听过去了，对你的帮助不大。如果你做一做作业，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一会儿要讨论的一个主题，也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作业不是目的，让我们能够道成肉身才是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过程让我们能够理解，因为你自己动一动手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周五的时候小欧姐就分享，你说我们读这个以色列人绕城13圈是吧，我们这样一读就过去了，如果你真去绕一绕呢，你发现绕一圈下来挺辛苦的，大概圈也挺大的是吧，觉得挺辛苖的，可能就有人开始抱怨了。然后你6圈绕下来竟然啥事都没发生，那可能有些人更紧张了，对不对，就觉得可能泄气了。这些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做一做还是不一样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做一做作业，那么作业中有什么困难的那都来跟我讲，因为这个作业题基本上都是思考题，所以你讲义上看不明白的，或者是觉得什么内容找不到的都不要紧张，所有的内容应该都在圣经里，都是圣灵启示，而且我们不强调对错，我们是强调真实，就是你是从神那里领受的，然后你交上来，我们会给你一些意见的反馈。这个意见的反馈也不是说是针对于对错，我们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怎么样讲，就是神对我们所讲的话，然后神对你在读经过程中有哪一些领受，那么可能有一些观点我们已经研究过很透，觉得不是很合适，那我们也会分享给你，是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交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还有考试，考试为什么一定要出自于我们讲的内容呢？因为否则的话弟兄姐妹的答案就花样太多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弟兄姐妹做起来太难了，因为你到处找也找不着，所以考试是送分题，所有的考试一定都讲过所有的内容，所以你要是觉得哪一个地方你找不到，你就来直接找我就行了，对吧，对不对？然后我们过2天的答案就会两个助教也都会拿到，所以你们找他们也可以啊，我马上就会都给他们了，因为现在还没开始做嘛，我们那个接近哥林多前后书查完之后才可以考试一，其实才可以基本上能够完成，但是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做起来，可以研究起来，那么也不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太过注重那个内容，因为我们这样里面的内容大多数情况下我这个人本身就比较啰嗦，可能已经重复了很多遍，所以你希望你们能够记着，你们做的时候试着做一下看能记住哪些，然后呢，然后你们再我们再可以讨论，再可以思考，然后你们再交上来，好不好？这是考试的内容。我们今天来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圣经有66卷书，知道吧？39、27是吧？39+27，一共是66卷书，这个我们记住了，是吧？然后呢，有的圣经版本就只有新约，对吧？你们这看叫做新约全书，那么这就是相对来讲比我们的整本圣经就少放了一版，有一种版本它就只放了新约，那么还有的人放了新约和诗篇箴言这样的一些书，把一些赞美的内容放进去。那么更简化的版本就只有四福音，是吧？他们就是只有四福音，对吧？这个有的圣经它就只有四福音。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只简化成单行本的约翰福音也是有的。那么李学全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就不知道如何给他父亲传福音，但是发现他父亲有一个毛病，就是每次进了厕所没个半个小时出不来， 他就偷偷的把一本单行本的约翰福音放到厕所的那个书架上，他把其他的书全部收走了。后来他的父亲就在厕所上，据说就在马桶上，后来就信主了，就是读这个约翰福音。这是李修全牧师讲的啊，这个真实性我没有去考察，对，但是我相信他说的啊，这是一个故事，那么说这就体现约翰福音很重要。那么约翰福音呢，就跟其他的三本福音书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讲三方面的一个内容。他又不给我工作了。那么我们这约翰福音我们要讲一下，就是约翰福音跟其他的一个写作背景，我们主要就是录了啊，要对比这个对观福音的不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我们应该了解的主要内容，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讨论。那么讲到对观福音，我想我在下面应该有一个，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对观福音的话，前三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被称为对观福音，这个也被称为福类福音。如果你们听到一个福类福音，那个英文词叫 synoptic，我重音发的对不对？ synoptic 是这样一个词， synoptic 也可能是这样发，我英文不好啊，这个发音发不太来。但是一个对观福音的这样一个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三本福音书的记载的内容很多的时候很像，你可以对照着来看，这三本福音书你可以一起来读，对照着来看，就是这么个意思。也被称为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就这么简单。那个他这个是，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这三本福音书，比方说马太记载的是耶稣是君王，对不对？是那个犹大支派的狮子。马可记载他是仆人，他是那个牛的样式。然后路加记载他是一个人子，对吧？他是一个人的脸面。那么约翰福音跟他们不一样，这三个你不管是王还是仆人还是人，他都是从人子的角度来记载耶稣，所以他们三个可以对照着看，所以被称为对观福音。那么约翰福音跟他们不一样，约翰福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是从一个属天的角度，是从神子的角度来看，所以约翰福音跟这三本福音书记载的内容也完全不是完全不一样，有一些相对来讲它跟其他的不同的内容特别多，等一会我们会讲到它的一些特点一些内容。我们刚才在前面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提到一个，就是应该是这个地方约翰，你看到他很多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我是或者是兆头，兆头的话在地方就是这个词实际上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神迹。神迹的时候，别的福音书提到或者包括旧约提到神所做的事情提到的神迹，那个英文词都是叫 miracle 是吧，然后或者叫 wonder， 然后约翰福音用的不是这个字，用的是 sign， 就是一个记号。我觉得兆头这个词翻译的比较好，就是它就是一个征兆，一个兆头，就是要给我们一个 sign。 所以他是从记载是从一个神从属天的角度记载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他就是神，然后他是写给我们这个教会，然后他特别强调的是一个灵命性，然后他的关键字就提到了很多的生命或者是圣灵，等一会我们会提到这个内容。所以这就是对观福音，现在大家了解对吧？就是它是三本书可以对照着来看，约翰福音跟他们不一样，约翰福音是比较独特。前三卷福音书比较注重耶稣的这项生平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强调的是他在北方加利利的一些侍奉很多和他最后一周的故事。约翰福音里面的大部分内容，他记载的神迹就比其他的那个比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比其他的福音书要少。马太基本上是20个左右，我查了一下大概是20。那么我们可以有机会的时间你们也可以去查一查。然后马太，然后是马可也是18-9接近20个，然后路加也是基本上是这么多的神迹内容，虽然他们彼此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他们记载的神迹还是蛮多的。然后但是约翰福音仅仅记载了8个。所以我们就提到下面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特点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它的一个选择性，我稍微没有完全按照这个顺序，他就讲到了他的选择性，然后他用的那个字啊，就是用的兆头，就是神迹，他用了个兆头。那么我们稍微讲一下，因为他跟其他的不一样，所以他这个背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写作背景不一样，就是在教会不断发展，人数也不断扩展之后，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其他三卷福音书基本可能都写成了。我们知道老约翰他活的时间比较长，对不对？启示录也是他写的，圣经里呢，约翰的一二三书也是他写的啊，大家都知道这是那个使徒约翰，这是那位作者。那么这个时候教会里就有一种思潮，就是因为前面的三本福音书都是从人子的角度强调耶稣是王，是仆人，是人，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带来一种很可怕的思潮，就是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是圣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包括到现在有很多异端也是这样强调的，就是认为耶稣是被造的，他是耶稣只不过是个天使。所以有很多，我们知道有很多异端，我们就不去提他们，对吧？但是他们就这样认为，认为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能解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了，对不对？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不能解释了，他们就讲，他说哦，这个耶稣是个小神，然后说那又不是独一真神了吗？然后他们就解释说耶稣实际上是天使里面的那个天使长最大的，是吧？有很多这样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背景的情况下，约翰福音就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就是那位神，所以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而且这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它的中心信息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当摩西问上帝的时候，他说那我去跟以色列人说你是谁呢，对不对？神怎么说的？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是怎么说？ I am who I am， 就说我是我所是的。所以我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强调的很多，耶稣一直在讲我是我是我是。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就是那位神。这个我是这个词弟兄姐妹也可以记一下，因为不一定要考试，这个不考试。就是他希伯来文就这个耶和华的发音叫亚威，所以据说跟这个我是非常的相近，所以非常的相近。所以其实耶稣这个发音或者是神的发音，他们讲就是如果我们因为耶稣是个翻译的名词嘛，就是我们把名字翻译过来，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耶稣翻译成我是，因为那就证明他是神。因为神怎么说的？说 I am who I am， I am 就是我是，对不对？英文里面 I am 就是我是。所以就叫这中心信息就讲的我是那位神，就是那位神。这样，然后它的要节和要字，那要节的话，那个这就跟你讲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就是要节，我查了很多的书籍，基本上都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口熟能详，对不对？我们都会背，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爱他的，是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是确实是很伟大的一个经节。那么写作的目的，我们有很多人也把它用来做要节，就是二十章三十一节，就是说凡记这些事，就让你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吧？叫你们可以因认识他可以得生命。但是我自己的一个领会，也包括一些圣保罗牧师，他也特别强调，他说这个要节应该是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这个不起眼，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不熟悉圣经的话，可能都没有特别注意这个圣经，就是这些圣经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整个的要节，就是约翰福音整个内容就是要透过耶稣这个人把上帝表现出来，因为他就是。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要字的话，当然我们讲义里列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可以得生命，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讲到约翰一书的时候，这倒是一个以后的考试，第二次考试的会考试的考到一道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是永生。 对吧？究竟什么？就是其实认识神的儿子就是永生，也就是说神的儿子就是永生，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花一些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会儿也结束的要早，我们就来特别来讲一下它的这个特点，然后顶到分段的时候给大家快快的过一下。因为约翰福音他只选择了八个神迹，就是他八个神迹的话还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 sign， 对吧？ sign 这个词，那么他就讲了这是这八个神迹，我这个会发给大家，所以大家你们不用特别紧张，我一定会发给你们。这个讲义里面没有给出来，但是我们这是我把它整理出来。那么第一个神迹在第二章记载的就是把水变成酒，把水变成酒，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讲义里的那个时候我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讲，他说这是兆头中的兆头，因为旧约到新约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神在这个地方要改变我们。把水变成酒的一个第一件事情就是水和酒的区别是什么？大家喜欢喝水还是喜欢喝酒？
喝水
是吧？我们姐妹比较多，但是哎呀，看是。对对对，这个玲玲姐比较诚实是吧？是吧？喜欢喝酒，因为酒怎么样？有人醉酒，没有人醉水。其实水喝太多了也有麻烦是吧？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水没有味道，水是什么？无色无味无嗅透明的液体。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学自然课背的。什么是水呀？那酒呢？酒它有味道。酒与水的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它就是有味道。它经过加工，经过加工的时候怎么样？加工就意味你要付上代价。所以这个酒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让你喝了之后觉得很满足很舒服，是吧？所以那么当然有的人喝多了就不舒服，是吧？那么我们前两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刚在星期五的时候也提到，我们曾经有弟兄姐妹开玩笑讲，说是我们提到圣灵充满，说这个圣灵充满大概跟喝醉了差不多，是吧？我这，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你们要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是吧？对，不要醉酒，对吧？因为他们的感觉可能很像，为什么呢？因为你醉酒的特征是什么？醉酒的特征就是你自己失控，不受自己控制，对不对？圣灵充满的是特征也是什么？让神完全来掌握这个人，来全掌握这个人。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的内容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在一个婚宴上，忽然间酒用尽了。酒用尽了这个词给我们一个非常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不管我们今天人所预备的是什么，总有一天我们会用尽。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刚到美，现在就不说国内了，就说这个已经到了美国的时候，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如果能够在米苏里那个地方找一个工作，是吧？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行当，大概工资的话，也就是工作的话，也就是4万左右。那时候我觉得有5万已经就觉得很满足了，是吧？那个如果哪个公司肯给6万块钱，那就很高兴了，是不是？我们还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觉得有份工作就很满足了，但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有没有工作呢？后来就有了工作了，但是有了工作之后觉得工作真烦，是吧？然后还觉得这里也不满意，那里也不满意，那个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然后我们有了工作之后呢，工资又涨了，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仍然嘛，还觉得不满足。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呀。我们今天还介绍有什么新人，我们中间也有新人以后要结婚，是吧？我们结婚前就觉得结了婚那就很美好，有女朋友是吧，能够结婚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等到我们一起过日子的时候怎么样，就发现很多的矛盾吵架，是吧？而且我记得我刚谈恋爱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他，我每次看到他就觉得有点头晕目眩的，是吧？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就不晕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自己都没知道，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人无论是你的感情，无论是你的利益或者是怎样，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所得到的这个东西并不能填满我们的心。我们就怎么样讲，就是那个酒用尽了的感觉，酒席上酒用尽了就觉得很扫兴，就觉得很无趣，就觉得很无聊，我们就要寻找一些新的东西来填满我们心中的空处。那么耶稣来了之后，他就要把那个水怎么样倒 倒满那六口缸，要满了。所以耶稣的那个丰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让我们这个无味的生活、无味的水变成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认识，唯有认识耶稣。而且那段圣经里面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去翻，你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可以回去看。有一句话特别重要，他说，那个是借着那个管酒席的人讲，他说的话，你却把好酒怎么样留到如今。圣经里面用字都很有意思，你把好酒留到如今，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不会再经历酒用尽的这个感觉，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远的满足。这是第一个是神迹。那么酒是用什么酿的？在那个时候都讲，当然是的，那个大多数都是葡萄酒。所以主还说他自己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你看，取之于神，用之于神，是吧？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凡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话，对不对？所以这是他是我们的满足，是个变水为酒，这是第一个神迹。然后第二个神迹就是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那就说耶稣是我们的医治。因为我们每个人，这个大臣很爱他的儿子，对不对？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儿子。然后这个大臣的儿子，当他儿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很爱我们的儿女，但是当着我们的儿女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时候就告诉基督是我们的医治。那么这个毕士大池子旁边的那个摊子，他是摊了多少年？大家就知不知道？38年。那么有很多人就把这个38就跟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绕行了多长时间？38年。所以他们在38年，他们其实那个摊子，它特别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它怎么样？它是坐在那个褥子上，它是个摊子。当那个毕士大的池子水冻的时候，它需要有人把它放进去，对不对？它自己动不动。然后它每次有人肯放它的时候怎么样？总有人比它先下去。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就愿意，一直到耶稣来。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希望，他一直到耶稣来，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你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这个38年的摊子，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可以起来。这就告诉耶稣是我们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处到一些境况里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压制着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把我们给压制住了，我们觉得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但是这个神迹就告诉我们，说是耶稣是我们的能力。然后那个人就起来就走了，对不对？以前他都是要靠着那个褥子坐在那，然后他起来他还可以拿着褥子就走了，对吧？基督是我们的能力。那么五饼二鱼是四本福音书共同记载的唯一的一个神迹。这个内容很重要。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在旧约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说，人渴不是因为无水，人饿不是因为无饼，乃是因为缺少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这个就是怎么样，缺少神的道，道就是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耶稣，只要耶稣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耶稣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但是我这个地方要讲一下，就是因为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千万不要理解成说是人活着不靠食物，你回去都不吃饭了，是吧？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着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对，就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还有一个是在海面上行走，这两个神迹，就是第六章的这两个神迹，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8个神迹里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能够找到的，这是唯一的两个，其他的地方都是约翰福音独有的。就8个神迹里面有6个是约翰福音独有的。那么在海面上行走，在其他的福音书上也能够找，在马太和马可里面你都能够找到。他们在海面上行走，那么他们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就很紧张，对不对？这个风很大，他们就怕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帮助。 基督是我们的帮助。水，我们走在水上的时候我们就害怕，我们就会沉下去，但是有主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行走，它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而基督是我们的帮助，也是基督是我们的怎么样，是我们的倚靠，我们就倚靠着他往前走。第九章这个故事也是他独有的，就是生来瞎眼的，如果后天性的可能还有医治的可能，是吧，生来就瞎眼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对不对？那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人当人看到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么就问他说，他是他的爸爸妈妈缺了德了，还是这个小孩子自己缺了德了，是吧，对吧，大概是这种感觉。是当然他圣经里面不是用缺德这个词，是用有罪这个词，说是他爸爸妈妈有罪呢还是他有罪呢？耶稣怎么说？都不是，是为要显出神的荣耀。说耶稣是我们生命里的光，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这个内容黄色的这个字是都是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就是一生来瞎眼的这个 slides 会发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不一定专心，我们一起听，等一会我可以有一些分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拉撒路的复活，这个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这个人物在圣经里面都提到，但是提到过很多次，有没有记载拉撒路说过话？拉撒路没有讲一句话，没有讲一句话，但是他就是耶稣活生生的见证，是不是呀？因为耶稣使他复活，而且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几天？对，都已经要臭了，是吧？都要臭了，对不对？所以认为这个是，但是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就是那个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就是这个马大和耶稣对话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你要去看英文，就是 I am the life, I am the resurrection, 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耶稣就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特别强调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或者说他就是我们的复活。最后一个神迹，这约翰福音蛮有意思，到记载到第二十章最后的时候，把这个整本书的这个目的也都讲完了，就是说第二十章的第三十一节，这是这个本书写作的目的，他就是讲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到这里，这本书完全可以结束了，对不对？你要是从内容上看下来，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又加上了第二十一章。我们这个内容以前也讲到过，是不是？这个二十一章显得特别有意义，就加了这样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怎么样？在以前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好像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食网满了鱼。耶稣特别来兼顾彼得，然后来兼顾那些门徒。这个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我们的目的。因为彼得在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非常灰心，他说什么？我打鱼去。他没说我们打鱼去，他说的是什么？我打鱼去，意思就是什么？他自己经历了失败，因为彼得有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四本福音书也都记了啊，不是，他有个三次不认主的经历，那么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失败，而且这个时候主又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说我打鱼去，他要回到他原来的岗位，主呼召他出来怎么样？你要得人如得鱼。然后他要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去，然后所以这个领袖啊很重要。所以当他说我打鱼去的时候，其他几个人跟他怎么讲，是吧？我们和你一起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都去打鱼去了。然后呢，曾经有人讲说，这是那个船上，整个的船上都是一群 quitter， 就是一群这个怎么样讲，逃跑者，是吧？都干不下去了，然后他们都要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主来兼顾他们，就是重新让他们经历了这样一个神迹，就是食网满了大鱼，而且那个时候说大鱼，你特别圣经里面很有意思，是吧？多少条？到底多少条？是吧？153条，哎，153条。这个太原长老曾经有一本特别的书，专门记载了这个153的意义，153也很有特别的意义，这个也可以来用来读一读，至少可以增加我们读经的兴趣。153条大鱼，然后经历这些时候的时候，就是有那个非常著名的主和彼得的对话，就是你爱我吗，对吧？我们等一会儿再提一下这个内容。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背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怎么样讲，很无聊，我们自己可能也看自己也很失望，但是主仍然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是我们的目标，而且他就是我们的一切，他就是我们的一切。这是这几个地方。然后我想下面那个地方的时候，哎，讲义上给了这个内容，说是我们七个我是，这个弟兄姐妹回去去看，因为经节也给，就是这个第五页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七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我是的这个经文，就是我是生命的粮等，大家回去自己去看好了，就是世界的光，就是主特别强调七个我是，就是他说我是我是我是，这七句话，他
那个八个神迹把它少了一
个，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还会数数是吧？
一只大神的儿子
啊，对，嗯，这个会发给大家的，大家不用。我这个之所以没有给大家详细列出来，是因为讲义上已经列了。那么第一个就是我是七个我是，那么我是生命的粮。刚才我们对应神迹的那个兆头的时候怎么样讲？我五饼二鱼的兆头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记这个东西。我是世界的光，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对不对？我是羊的门，这个相对比较难一点。我经常跟弟兄们提，就是尼托生弟兄曾经写过一个说基督徒的门与路，门就是我们信主其实就相当于走进了一扇门，对不对？门里和门外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我们信和不信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严重的区别。然后紧接着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要自己行走我们基督徒脚下的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要在怎么样讲，这就是在海面上行走，其实是很能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多么害怕，我们觉得自己多么没有能力，耶稣基督都可以帮助我们，主就是我们的帮助。然后我是好牧人，这个好牧人他就管这些羊的一切事情，那个医治，主是我们的医治，是我们的帮助，你都可以一个人讲。然后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个是直接讲的，它是道路、真理，还有什么呀？生命，就是那个医治那个摊子，其实你也可以跟这个有一些，不是一一对应啊，就是你可以对应下来。38年的摊子，就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生命，然后我是葡萄树。我们刚这个很容易讲，因为什么呀？这是第一个神迹，就是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可以改变我们那个生命的品质，使我们从无味的水可以变成怎么样，使人满足的酒，说使水变成酒的这个痕迹，这个神迹。那么这个七大见证，接下来这个见证的话，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特别强调律法，那么我们中间感谢主，我们有律师。那个我们以前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朱灵弟兄，他也是学法律的，他特别喜欢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一些其他政治或者是这个宗教的一些内容。真正在叫什么叫美国这种叫宪政制度啊，这种宪政制度的这种框架下面的话，你去仔细去看，其实一定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响。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个见证呢？就是你真正的法律的结构一定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响，因为只有基督教影响才能够涉及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平等，那个公义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回去看，那么这个见证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按照他们的律法，他们你要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有见证人，需要有见证人。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怎么样讲，那就需要有见证人。那么当这个见证的时候，那么首先一个是施洗约翰，就是先锋的见证，对不对？然后还有父的见证，还有子自己的见证，还有他自己的工作，圣灵、圣经，还有门徒，这是七大见证。经节也给大家列在那个地方参考，我们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分享，然后我们大家回去自己去看这个地方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提到这个是永生。永生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永生，记住这个就熟悉了。到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来分享，这是七大见证。那么这是我想 在这个特点方面我要特别提出来的这三个内容。然后我们把这个段落结构稍微翻译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概论，还是需要知道这个分段的这样一个大致一个情况。分段的方法有很多很多，那么我们有的人分成这样很多段，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第一章基本上是一个序，相当于是就介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二十一章相当于是一个拔，就是相当于一个补充。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把它分成这样四段，其实就比较容易记。那么就第一章的时候就是介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的神，对吧？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都是在讲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吧？就是介绍神的儿子耶稣，因为所有的主题都是关于神的儿子。然后紧接着就是第二章到第十二章，就是这八个神，七个神，前面的七个神迹的一个内容，除了最后一个。所以如果你们要听到有的人讲说是约翰福音只记载了七个神迹，你们不要认为人家是错的，因为最后一个神迹是二十一章在那个拔里面。所以那个，因为很多人就把他说七大神迹，七个我事，还有七个见证，所以他用这几个七来确定也是可以的。那这是基本上都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他公开的事工，那是第二章到第二章到第十二章，这个跟我们讲义上的分段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讲义上面的就是耶稣所行的兆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们就不要看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相对我自己的一个理解，讲义上的那个内容是相对于太复杂了，我们就记简单一点好了。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比较公开的事工，他是行在人前的，因为他是兆头嘛，他都是行在人前的。然后这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他私下里对门徒的一些特别的讲话。这个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全是耶稣讲的话，基本上是基本上全是耶稣讲的话，就是他这个私下里像从第十三章开始，就是耶稣在向门徒私下里讲了一些讲了很多的很长的道，就是讲了一些事情。这是就是他是主要的这个地方二和三的一个就是公开和私下这个特点。那然后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呢，就是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受难。然后第二十章那就是讲耶稣复活。然后最后一点，我一直想用一个比较合适的字去提，因为二十一章其实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个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用了一个，我就想就是这个主啊是那样的体贴，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实在是爱我们。因为从那个里面的是耶稣问了彼得的问题是什么，你爱我吗？那么太妍会知道那个阿嘎皮什么什么什么菲罗什么之类，反正是很多字，是吧？那个爱的不同层次。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不是不需要，就是如果你知道那些，那当然是很美好。就是如果你那些不懂，只要记住一件事情，神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因为神是那样的体贴。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彼得那个时候正好是经历他其实最低潮的时候，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大家都知道四本福音书都记着他，是吧？然后他自己也可能觉得比较失败，然后神这个时候来兼顾他。因为我们后来知道彼得成为教会的一个领袖，教会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是耶稣非常的体贴。他来的时候怎么样，这些人可能他们的生活有了问题，所以他们才去打鱼。他们的生活可能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因为耶稣在的时候怎么样讲，只要有耶稣在，没有饭的时候还有五饼二鱼嘛，是吧？所以他们都一直没有特别紧张过。但是耶稣不在了，可能他们的生活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困难，所以他们决定去打鱼。当他们决定去打鱼的时候，打了一晚上怎么样，没有打着。就是即使在我们最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如果神不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时候神来了，神为他们预备早餐，然后有那么亲密的对话， 神实在是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灰心，不要灰心。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约翰福音的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估计弟兄姐妹以后研经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就是我把这个经节给弟兄姐妹，就是约翰福音它是按照时间次序写的，所以有四个逾越节里面，就是因为耶稣的主要事工是三年半嘛，对不对？就是他三十岁以后的事工，就是三年半，就是经历了四个逾越节。那么经历了这个四个逾越节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给你们把这些经文给你们，这因为我要发给你们，所以你们能记下来，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是不用背诵，就是你们也留这样一个材料。那么这四个逾越节之间，正好把圣经可以分成这样几段，包括对观福音的内容。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整理圣经四福音放在一起的时候来看的时候，那是我们下学期的课，我们一起看的时候，这四个逾越节成为我们划分这个耶稣他事工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是四个逾越节。这是主要的知识性的内容，就给弟兄姐妹这么多。我特意上了这个闹钟，就是我要提前五分钟。你要提前五分钟是吧？啊，提前五分钟是吧？不是没关手机是吧？那么，你们没记下来是吧？这个会发给你们的，你们呀，二章十三节、五章一节、六章四节和十一章五十五节，这是四个逾越节的出处，哎，对，好了吗？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是想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短的讨论，那么就是一，我本来想列三个，一个其实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道成肉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混乱的一个就是圣灵充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满足，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过一个很满足的生活是吧，我们可以这三个题目好了，我那个道成肉身没有写，然后我们如果你有什么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点简短的讨论，有没有？是不是大家听得云里雾里的是吧？你都可以，对对对，可以，哎，我们就讨论一个来，就讨论圣灵充满好了。你觉得什么是圣灵充满？就像醉酒一样，是吧？那个，
不受自己的控制。
嗯。我星期五的时候，小欧姐在这里了。星期五的时候，小欧姐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她说她在跟别人正好在，别人问她一个问题，她本来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回答，但是她一祷告，那个时候她就说出一段话来，对吧？他都自己为什么这么说，我替小伟姐讲出来，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他当时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因为给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有很多人把圣灵充满的一个特别的标志就是认为是会讲舌音，就是会讲方言，方言就是舌音，对吧？就是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分享，就是一个体会，就是我们讲圣灵充满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我们把主权完全的交给神的手里。因为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那个预表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那个河里面涨了水，当他走的时候，一开始到了脚踝，对吧？后来到了腰，到后面成了可浮的水。当你游泳的时候，当你会游的时候，怎么样？是水带着你走，对不对？是水带着你走，就是。很多的时候圣灵充满就是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上帝，由上帝来掌控我们。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派别他们认为方言是一个主要特征，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说的话不再由我们所来控制，而是由圣灵控制。所以大家听到说方言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的紧张或者什么，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了上帝，那叫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不要被圣灵充满这些词很吓到。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其实所谓的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在我这个身上有100%的主权， 那个时候圣灵就充满了。那么比方说说方言或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也有一些讨论的时候也讲到，圣灵充满的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我们在密室里与上帝相交的时候，很少就是在公开场合，不是说没有啊，就是尽量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时候是上帝在掌控你，在掌控你，对，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在私下的，都是在私下的。那么公开的时候不是说没有，对，所以弟兄姐妹也不要过分的去追求那种感觉。所以醉酒和圣灵充满的感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醉酒是着重于我们个人的感觉，我们个人的喜好，对不对？圣灵充满是我们全交给神了，全交给神了，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神在我这个人的身上能够掌管了一切，包括我的语言，包括我的舌头，包括我的行动。所以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对吧？所以我想
看多大家在里面，就是看到他们特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如果说那种不同的那种反应的时候，那算圣灵充满吗？譬如说他会不会当场讲方言啊，或者是倒在地上，或者是
我理解你说这个意思。我个人不愿意下任何论断性的结论，因为我还是在讲话，因为他是不是充灵充满，其实最清楚的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不是真的交给了上帝，是不是上帝在他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掌控的主权，对吧？我不愿意说。另外一个，圣灵充满，圣灵使人怎么样安静，不是使人混乱，这也是我们要非常注重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从来不去论断，因为那个是不是圣灵充满，我真的是不知道，因为这个要问这个人，对不对？要问他，因为他说他被圣灵充满，那我就信他，对吧？那么这个，但是我个人不追求这些内容，不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因为什么？我把它交给上帝，上帝掌控我，我说方言就说方言，不说方言就不说方言。而且刚才小姐那个例子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回答问题，你会发现我们的舌头竟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控制，我们竟然可以回答别人的问题，我觉得这更奇妙，是吧？
而且我觉得那个我这个经历好像不太像圣灵充满，只是圣灵在工作，就说是圣灵在带领他，是你该说什么话，因为你把它交给他，他就带领你说什么，所以以后说了以后呢，其实你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你不顺服的话，你不照着他的意思去做，你也能够抵挡。
你可以
就是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没办法抵挡的，你挡不住的这个力量，就是一进来这个力量，你就是哭也好，闹也好，你躺在地上也好，它是一种释放，就是
一种释放，是吧？
对。所以我是觉得，
你安静我也不知道。
对，安静也有，就是说你在密室里面，它安静，圣灵充满，但是呢，它这个充满，它肯定是有一些表现。他有些表现，他自己内在的一些表现出来的，就说其实圣灵充满，很多时候我们那天讨论的就是说圣灵充满，其实有时候就说为什么里长啊老是比喻说那个瓶子里边有什么东西要出去，就是圣灵进来的时候，你里边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出去的，就你自然那些东西，就你平常出不去的东西，他在那个圣灵一进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它交出去，
对，是有这种现象，就是说。
好，谢谢小欧姐的补充。那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再提一个点就好了，就是刚才说这个有进来有出去，施洗约翰怎么样讲，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很多人就是有我们基督徒会有的时候会常有一个错觉，以认为我们被主用的话，我们必须得干干净净的才能被主用，这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这个人本身并不洁净，一个器皿，一种方法是被上帝洗得干干净净的，他才直接用。有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放在那个水龙头底下，圣灵的水流不停地在冲，时间久了怎么样，我们就洁净了。所以关键是要活在圣灵里面，活在圣灵里面。好，谢谢大家，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过去服侍，我们就过去使父。约翰福音4:13，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是吧？我的食物就是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道成肉身，就是说我们今天学的，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让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君尊的王子，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一起做耶稣所 神所造的那个完美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我们的口舌有限，主你帮助你带领，主你也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挪去我们一切的不顺服，能够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悖逆，让主你的圣灵能够掌控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像你。主，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一同侍奉，给我们喜乐侍奉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